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今天我来跟大家介绍如何受持《法华经》。我们在第三个单元过去的11讲里面，从《法华七喻》讲到《法华经》的义理，再从智者大师依《法华经》创立天台宗，我们讲到智者大师的法脉传承。现在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受持《法华经》。第一点，《法华经》是经中之王啊。在佛法的理论，乃至于修行的方法上，这一部大乘经典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从最基本的二乘佛法，到最高的一佛乘，都有了。所谓的开山会一，大家还记不记得开山？山是什么？山是三乘。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会一，就是佛之所以讲声闻、缘觉、菩萨三乘，主要目的是要让大家最后归一佛乘，叫开山会一。还有呢，《法华经》是开权显实，什么意思啊？权就是权巧方便，实就是知法实相。这释迦牟尼佛，他为了度化不同的众生，他善用权巧方便，到最后来显示知法实相的道理。还有呢，叫摄己归本呐、啊。我们常常讲有本有己嘛。本是根本，即就是佛为了要化导不同的众生，那么他用各种各样的方便之法来引导大家，但是目的就是要让你回归本源，认识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佛性，供佛的佛性，供所有的人的佛性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常常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成佛。由此可以知道，《妙华莲华经》不管在佛教的理论方面，或者是在修行方面，非常重要。第二点，我们讲讲《法华经》是中国各宗各派共同尊崇的一部大乘经典，《法华经》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至关重要，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不管是什么宗派，都受到《法华经》思想还有它修行的影响。不仅天台宗以《法华经》作为根本经典。中国佛教大乘之宗的这种代表人物，几乎都与这个《法华经》有着深厚的因缘。我们举个例子，像三论宗的集赞大师，他不但通达这个《法华经》，他还撰有一本叫《法华贤论》，还有呢《法华贤书》，另外就叫《法华游义》。法相宗的玄奘大师，他从小就会读诵《维摩诘经》和《妙华莲华经》。玄奘大师他的弟子窥基大师，他还特别撰了一本叫《妙法莲华经贤书》。还有另外呢，就是密宗非常有名的道玄律师，16岁的时候就能够诵《法华经》，20天的时间，他就能够把7卷《妙华莲华经》能够 通达其中的妙理，而且呢还有撰写的一个序，这个序到现在还是非常有名的，叫《妙法莲华经弘传序》。这个序文呢，不管是它的文字也好，它的内容也好，它的意境好，那写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了不起。华严经的这个陈光大师也曾学习《法华经》及《维摩诘经》的这种经书，同时呢，他还编撰了这个《方等三昧》等等一切的大乘经典。所以各宗派的高僧大德受持《法华经》者呢，可以说都不胜几。由此可以知道，《法华经》不仅仅是学习天台宗的人要去读诵、受持、演说，在中国佛教界，不管是学华严宗的，或是学法相唯识宗的，各种各派的高僧大德，那么他都要去读诵、解说这一部《妙法莲华经》。这部《妙法莲华经》呢，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值得我们去了解，从中得到启示，特别是在修行方面。所以第三点呢，我们讲讲这个《法华经》它的修行方法。因为我们知道《法华经》是经中之王，是最早期的大乘佛法的经典，《法华经》是好多高僧大德都在学习、在受持。但是呢，它的方法是什么？它所修的有什么法门适合我们来修？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讲第一点，我们要受持《法华经》，要修学《法华经》，第一点要是什么呢？就是讲信受，就是说你要受持大乘《妙华莲华经》，那么你一定要信受。你信受之后才能够奉行啊。如果你不相信，你不接受这个妙理，那你没办法去奉持啊。所以要信受奉持。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既重视理论，也重视实践。在《法华经方便品》里面说啊，说这是第一稀有难解之法。大家好好听啊，《妙华莲华经》是一部什么样的大乘经典？是一部稀有，就是不是你随便可以听得到的。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到最后的8年才讲了这个《妙华莲华经》，所以它是稀有、难解。就它里面讲的大乘佛法的妙理啊，不是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叫难解之法。《法华经》阐述了种种理论及实践的修行法门，从理论到实践，而轻重、无名、无相、实无所有的知法实相啊！你要从这个理论到实相，到最后证悟到知法实相是什么。那么知法实相是超越一切语言、思维、概念，并且呢要什么？要从信受佛语开始。我们要受持《妙华莲华经》，那么你首先要信受佛语啊，就是要相信、接受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道理啊，他的话我们要听啊。在这个佛经里面有两句话，怎么说呢？他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之善根。”这个信在修学大乘佛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信为道源功德母，信为所有一切功德之母。为什么呢？因为它能长养一切之善根啊。因此呢，信受为修行入门的基础。这是如果你要受持《妙华莲华经》，首先要学会信受奉行。 首先要相信，要接受。那我们讲第二，就是讲《法华经》的修行方法很多。在全经里面呢，有多少品？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常常讲有7卷28品。那么在这28品里面啊，里面有多少项修行方法呢？有60项修行方法。那么在这60个修行方法之中，出现最多的有7项，我们大家来一起来学习来探讨哈。第一是什么？为他人说出《法华经》，里面有22品。那么受持《法华经》，里面有19品；读诵《法华经》，里面有18品；供养《法华经》呢，及供养宝塔有15品；修习禅定即13品。那么在头面礼足，就是礼拜的意思啊，赞叹功德有12品。另外就是著书，自己抄写这个《妙法莲华经》，或者是教人抄写《妙法莲华经》，里面一共有11品。那么根据上面的这个统计的数目，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法华经》呢，非常重视怎么样？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跟别人讲这个《妙法莲华经》的道理。也可以说，《法华经》对大众所教授的修行方法，注重在于受持此经、读诵此经、为他人转说这一部《妙法莲华经》。修这3项，就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所以大家好好听，然后有时间的话呢，你要去读《妙法莲华经》，不单是自己读，还要叫人家读。那每天我们这样的来修行，那你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你每天如果说来受持《妙法莲华经》，或者是每一个星期，或者是每一个月，乃至于一年里面，都没有离开《妙法莲华经》这一部大乘经典，这一部成佛的宝典，那你的福德智慧就不可思议啊。在这个《妙法莲华经》的安乐行品里面讲到，在身、口、意、四愿四方面，对这个修行者的行为和规定十分严格，唯有记住这层条件，才能够让《法华经》发扬光大。那么你通过受持这个《法华经》，你把你的身、口、意三业保持清净，然后发愿去弘扬这个《妙法莲华经》，那么你这种智慧不但能够得到自觉，你还能觉他。在这个《法华经》的最后一品的普贤菩萨忏法品，指出了这个修行就是综合性的修行的方法，标明了以3期21天来修什么法门呢？修法华三昧。这个是在这个《法华经》里面教我们要怎么样修法华三昧，不只是一个期、2个期，还有连续3个期，3期21天为一期。那一期修完以后，可以修2期、3期。这个是《法华经》教我们修这个法华三昧的一种修行方法。好，我们就讲第三点，在《法华经》里面讲这个安乐行义，还有呢就是法华三昧忏仪。这个也是给我们一种很好一个修行的一个内容。法华经呢传译到我们中国，不仅在思想方面，在这个文学方面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在中国佛教的实修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佛法的实讲方面呢，大家都听过有一部经叫《阿含经》，从这个《阿含经》开始，十分重视戒、定、慧三无漏学。在一切佛经之中，释迦牟尼有时候说八正道，有时候说六度，有时候说四摄，或者说37道品，这些都属于戒、 定会三无漏学的范围。那么这个三无漏学之中呢，持戒是为了什么呢？持戒是为了净身，让我们这个身业得到清净。修定是为了什么呢？修定是为了我们心里面得到清净。那么以佛的智慧来指导持戒修习禅定，这时候呢就能够发起无漏的智慧。有了无漏的智慧之后呢，我成无漏学，亲证这个《法华经》安乐行品所说的无名无相，实无所有，无量无边，无外无障的知法实相。在实讲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受持啊、读诵啊、解说啊、书写啊、供养的同时，那么在《法华经》里面也很重视戒定慧三无漏学。所以大家知道，就是《法华经》里面呢，不仅仅让你受持、读诵、解说、书写、供养，同时也要让你修戒定慧。大家记不记得戒定慧什么意思呢？我再跟你讲一遍，因为戒定慧在佛教里面很重要，我用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戒就是你生活要有原则，你要自己知道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同时呢，你在生活当中要有规律性，要计划你的时间，计划你的生活，心不乱，每天你都很安然。定是什么呢？定就是禅定，所以禅定就是心如如不动，不管外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心里面要淡然的去面对一切事物。慧是什么呢？慧就是智慧，智慧就是当你一个人有智慧之后，你可以用般若光照，所以人家跟你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当下就能够明白到这句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它的用意是什么，它的出发点是什么。你有智慧的人，你看到另外一个人，你就能通过他的外表的相看到他心里面进去。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看到世间的万事万物一目了然，你不会被任何的假象来迷惑你，你的心得到一种蓝照，谁也骗不了你，对是非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就在修戒定慧三无漏学，这个不要忘了，你按照这三方面去修去做，那你就对了。这就是妙华莲华经的修行方法。佛教呢，到了这个中国的成代，慧实禅师他就以这个妙华莲华经的安乐行品，他撰写的叫《法华经安乐行义》一卷。那么在这个隋代的智者大师以普贤菩萨忏法品，他撰写的叫《法华三昧忏仪》。那么其目的是为了从有限行而进入了无限行。我们大家要记得啊，我们修行一个是有形象的，一个是没有形象的。慧实禅师的安乐行义将修行分作无相及有相行两种。无相行者就是安乐行，一切之法中心相寂密，毕竟不生，这个就是无相行，无一法可生，无一法可密。那么有相行者是什么呢？我相信的是在《法华经》里面提到我们要诵《法华经》，你诵《法华经》虽然呢你精进，但是还是有散乱心。知道这样的人呢，不修禅定，不日三昧，热作热立热行，一心专念法华文字，精进不卧，连睡觉都不睡觉了，如旧头然啊，意思就是说很精进的意思，是名文字有限行。这是妙华莲华经里面说什么叫有限行。有限行就是有形象啊， 就让你专心念这个《妙华莲华经》的文字啊，这个是你看得到的。那么如果修持有限行也是很不错的，可以得到三种利益。第一呢，就是肉眼天眼菩萨道会；第二呢，具足菩萨道种会，法眼清净；第三呢，具足菩萨一切种会，这叫福眼清净。智者大师呢，他考虑到安乐行是一个无形象的修行，一般凡夫很难修的成就，所以呢，他老人也很慈悲，根据着普贤忏法品所讲的在三七日中应一心精进的原则，那么他编撰了一卷叫《法华三昧忏仪》，这样目的呢是方便读诵《法华经》的人达到怎么样一心精进的境界啊！所以智者大师呢也是非常慈悲的，为了让那种修行不高的人，那么他就编了这个《法华三昧忏仪》来给大家修行。从这个普贤忏法品所见的《法华经》的如所修行，是三七日中一心精进的受持、读诵、正意念、解其意趣。那么，如果按照这样做的话，这个人临命终时，就可以感得千福寿首，往生净土。由此证明呢，受持大乘妙华莲华经它的功德利益啊，不可思议。只要我们按照法华经这样来受持读诵，来了解它其中的妙意，临终的时候你就能够得到福菩萨的加持，往生净土。在法华经妙庄严王本视频里面说啊，说受持是法华经，敬仰菩萨，依法发三昧，久已通达。由此可以知道啊，法华三昧的获得可以以两种途径，一是已经成就了甚深的智慧，第二就是受持法华经。我们通过受持法华经能够得到法华三昧，大家要记得，不管你读也好，你诵也好，你礼拜也好，都能够得到法华三昧。所以呢，有空大家好好的来受持法华经。修行者在尚未得到甚深智慧之前呢，如果我们要得到法华三昧，那么就要常常来受持读诵这一部妙华莲华经。仅靠这个读诵还是不够，智者大师在法华三昧忏仪里面讲啊，说善有强方便的修行方法，当以正忏之前呢，就是我们在行这个法华三昧忏之前呢，要一七日中，一七日就七天，二七日就十四天，三七日是二十一天。智者大师说，在一七日中先自调伏其心，就首先你要调伏你的这种希望心啊、分别心啊、染污心啊、防护心啊，细致原事，就是要减少应酬，不要去攀缘，保持这个心清净。第三就是供养三宝，就供养佛、供养法、供养身，我们要时时刻刻要有供养三宝的心。严事庄严，所以严事庄严就是说，我们每次在做法会的这个堂场也好，或者是我们在禅修的地方，或者是念佛地方，或者诵经的地方，我们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很舒服。净之衣服啊，就是我们要诵经、要念佛、要拜佛、要打坐，我们的衣服一定要干净，叫净之衣服。一心细念，就是你常常要这样想，自意我这个身，有了这个身以来，以及过去世所有的恶业，要升起一个惭愧心，要礼佛来忏悔，要行道诵经，或者是坐禅观行，还要发愿，要专心精进用功修行。 为令正行三昧，身心清净，无障碍故。就是我们在正式做忏悔之前，那么首先要这样做。根据这个天台宗的智理大师在这个《金光明经文记记》里面，在第三件所说的三种忏悔法，最高的忏悔法是什么？叫无声忏，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忏悔有两种，一种是忏悔，一种叫理忏悔。是忏悔，我们常常在佛前里面会念一个忏悔记，这个忏悔记是讲说，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意诸色生，今对佛前求忏悔。这就是事项的忏悔。那么离体的忏悔呢，是要这样忏悔，就是我们造的罪是哪里来，是因为我们心而造。那么我们现在要忏悔，要从这个心来忏。那么你要明白呢，本来就没有这个心，无心可得。那无心可得，那么就无心可造，那么无心可造就无心可以忏，达到一种无声的境界。那么这个忏悔呢，就是最高的忏悔，以这个无念念实相。我们说我们要证悟到实相，如果说有一个念头证实相，那也错了，是无念念实相，相当于这个法华三昧忏仪里面的大忏悔。所谓大忏悔，就是无声的忏悔。根据中国佛教史的资料显示啊，对于法华经的修行方法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就是受持读诵，其次是讲解，为他人演讲妙华莲华经。至于禅观的这个三昧行法这个方法呢，一般来讲很少很少能够做得到。就像那个唐朝有个叫慧贤大师撰了一本叫《弘藏法华传》十卷，他里面讲说，从这个东晋到唐代，一共收集了206个人。那么各种修行法门所占的人数的比例，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法华经》里面有好多修行方法，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修的人的人数也不同。比如像第一持诵，持诵妙华莲华经有多少人呢？有108个人。那么讲解妙华莲华经的人有多少人？有45个人。翻译妙华莲华经的话呢，有14个人。第四，修禅观呢有多少人？只有3个人。舍身遗身12个人。那么第六，转读12个人。第七，书写12个人。那么根据上面的这个佛教历史的这个记载啊，这个比例最高的是什么呢？就是持诵讲解，另外就是转读和书写法华经。修习这个禅观的人只有3个人。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修行方法，不管是修的人不同，但是呢这种方法一直都有人在修，都有人在做。这个就是法华经的魅力，就是每一个人根器不一样，修的法门也不同，但是都没有离开法华经的修行范围。好，我们现在讲第四点，讲天台宗以净土法门。大家都知道天台宗是依法华经我成立的一个宗派，那么智者大师当时依这个法华经成立这个天台宗，在中国来讲是第一个，中国这个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是第一个宗派。那么它里面有一整套的很严谨的很有系统的这个理论思想，还有修行的这个步骤，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具体很有系统，所以对后来的各宗各派影响都很大。那么在法华经里面没有专门阐言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净土，但是修持这个法华经的人大多数都愿意往生弥陀净土。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天台智者大师在法华三昧忏仪里面讲到，他说自心发愿，愿我临命终时神识不乱，正念现前，往生安养， 安养这里面是指西方极乐世界，亲降阿弥陀佛，以致善人机会一次。所以凡是学天台宗的人，受持妙华莲华经的人，都是教义天台理论，行归弥陀净土。所以呢，凡是修学天台宗的人，受持妙华莲华经的人，都是教义天台理论，行归弥陀净土。这就是为什么好多学教理的到最后的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很多修净土法门的人，他都要去修学这个天台宗的教理，因为他净土法门跟天台宗的教理他没有冲突，他两者是互相增进的作用。这个修净土法门的，因为懂得天台的这个理论，他对净土往生更加有信心。这种学教理的，他们修这个念佛净土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觉得非常好。我们人道走的时候呢，都不会有恐怖啊、害怕啊，一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我们一个人到最后都会走嘛，那么有的人呢，就是走了以后到哪里去不知道。那么这个净土法门是最好的，他修行非常方便，念阿弥陀佛，临终的时候自然而然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好，那么我们讲讲第五点哈，就是我们在受持这个妙华莲华经的修行方法里面，其中一个是经咒兼容，这也是法经里面的一个串集。在这经里面它有这个咒，所以不仅仅我们要诵这个妙华莲华经，同时也会持里面的这个咒语，所以两者是兼容在一起的。就像我们念这个心经，心经也前面有这个想教的文字，后面有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有这个咒语叫想密兼容，在妙华莲经里面也是一样。所以由于法华经里面有陀罗尼品，陀罗尼就是咒啊，陀罗尼品啊，有这一品，是药王菩萨、永师菩萨，还有那个毗沙门天王，还有持国天王、苏罗查尼分别说给法者这守护用的神咒。因为你凡是你在说妙华莲华经的人都会得到神咒的加护。那么最后的普贤菩萨，降法品中的普贤菩萨也说了一个陀罗尼咒给三七日中修习这一部妙华莲华经的人作为守护之用。因此我将这个密教的这种咒语用之于大乘享教的经典之中，除了这个楞严咒之外，法华经是最明显的一部享密将融的经典。因此呢，我有天台智者大师除了以法华经为根本教典之外，要为这个密部的大方等陀罗尼经编撰了一卷叫《方等三昧行经》，那么经中说了不少陀罗尼咒。智者大师在行法中的忏悔法便采用了这部经的五个咒语。那么从此以后，到了宋朝的慈英尊师大师，也是以唐朝的切梵达摩译出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经一卷，编成了大悲宝忏行法。就是我们湛山经社每逢农历的十五，我们都会拜大悲宝忏，这个也是我们湛山经社在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特色，好多年一直都是这样，拜大悲忏是不间断啊，念大悲咒也不间断，至今广受佛教界各个道场所采用的。除了这个大悲忏，还有这个大悲咒，也因此呢，广受世众弟子依教奉行，在寺庙念，在家里念，或者是在不管到哪里，都在念大悲咒。中国佛教界因果呢，除了这个密宗持咒之外，想教的僧俗世众也都在用密教的陀罗尼咒作为修行的法门。那么在这个近四百年来啊， 我们佛教里面有两部这个像佛教的百科全书一样，叫禅门日诵还有毗尼日用，这种佛门常用的课本里面呢也都采入了不少陀罗尼咒，这也体现了我们中国佛教文化这种博大融合的一个特色。那么受持这个妙法莲华经另外一个法门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字，就是我们念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念的一个字，那么你就拜一拜，这叫逐字拜经的一个法门，就是直至礼拜法华经成为我们修行人的一种功课。在宋朝的时候啊，有个叫宋崇义啊，就现在的杭州人，他诵法华经诵了多少部啊？20000多部。礼佛有礼了多少拜呢？有100000拜。他礼这个法华经一字一拜，他拜了3遍。你看一部法华经呢，好像是80000多个字啊，80000多个字，你一字一拜，大家想一想，他拜了3次，不得了。现在一字一拜，这样来礼拜妙法莲华经的修行方法，直到现代还有很多人在修这个法门。我们加拿大湛山精舍的有声法师还有居士，到现在还是在修这个法门，就是念一个字拜一拜，拜这个妙法莲华经。这种修行方法呢，很好，既能去除妄想，又能够忏除业障，开智慧，这个是值得推广。所以当你们妄想很多，业障很重，那么你拜一种部妙法林那是最好了。就是说，我没办法拜那么长，其中哪里这个妙法莲华经里面观世音菩萨捧本品来拜也可以，就是你可以拿一起一品来拜，也是很不错的。第七点呢，我们讲一讲法华经的另一个修行法门，这个也是很特别的，跟我们娑婆世界众生特别有缘。那么这个法门是什么？是观音法门。有很多人呢专门受持妙华莲华经里面其中一品，就是观世音菩萨捧本品。你每一次读一遍妙华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捧本品，这也是一种修行方法。这1000多年中国佛教徒一直都是这样在修行的。在普门品里面怎么说呢？大家记不记得，叫做若有10000000000众生受之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啊。就是呢，我们这生众生当你受之苦恼的时候，那么你要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马上听到你这个声音，那么他就来救你，来帮你。所以我们每次遇到有烦恼、有痛苦、有灾难的时候，大家记得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因为呢，他这种方法比较简便，有很多人念了以后觉得很有灵验，有求必应，解决了人世间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灾难。只要你念一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有这样的感应，不管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这样修。好，所以这个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这个修行法门呢，比起你诵经啊更加方便，容易被大众接受。所以呢，这种持这个观音菩萨名号这个法门呢，普遍流传，好多人都懂得这个法门。有的刚刚学佛的，我们教他最方便，说你不用念那么多经，你就念一句观音菩萨就好了。哎，他们觉得很简单，哪里都可以念，什么时候都可以念。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法门。有许许多多的关于这个持名观音圣号的这个法门呢，可以说是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这个灵感例子很多，这都是《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及这个大悲咒它的这个影响力。《法华经》的这个修行方法对于我们中国佛教的影响十分深远，特别是在教观方面，大家都知道了，智者大师以这个《法华经》而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宗派的天台宗。 那么智者大师在这个戒律方面呢，他讲述了《放网菩萨戒》一书，在这个定学方面，他也有讲到很多不同的方法，有圆顿止观、次第止观、不定止观，有三种不同的这个止观方法，以及他很慈悲，做了一部叫《法华三昧忏仪》。那么在慧学方面呢，他讲了一部叫《法华祥谕》，还有《法华文记》。所以在中国佛教的义理和实践方面呢，都起到一个重大的作用。还有呢，对于后来的佛教呢，这个贡献很大。因为这个智者大师，他译到这个《妙华莲华经》，懂得这个佛法的妙理，所以呢，他讲的《法华祥义》《法华文记》《摩诃止观》，这叫天台三大部，对整个佛教影响很大。今天的这个结语是什么呢？就是《法华经》的主要修行方法是什么呀？信受奉持，大家记得，我们要修《法华经》的这个法门，就要信受奉持、读诵、讲解，还有发愿为他人演说，还有呢，要书写流通，让更多人都能够听闻到这一部《大乘妙法莲华经》。还要时常保持身口意三业清净，最重要是什么？要勤修戒定慧，细密贪嗔痴，这就是受持妙华莲华经的法门。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一个环节呢，我们回答有多同学发了一种问题，这几个问题我觉得蛮好的啊，今天这个问题很有趣。他说一个人动了恶念或是不好的念头，但是没有付之行动，是不是不会有后果？是这样的，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福报不同，慈悲心不同，智慧不同，所以呢，对我们的这个要求也不同。我们做一个凡人的话，你动了一个恶念或者是不好的念头，你没有付之行动，那你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菩萨呢，菩萨跟我们凡夫众生的最大差别在哪里？菩萨畏因啊，众生畏果啊。什么意思呢？凡人呢是等到恶果现前了，知道哦，当时我不应该有这个恶念，或者是不应该有这种不好的念头。菩萨呢马上就知道了啊，这个念头不应该起来。所以我们虽然凡夫没有去做，不会受这个果报，但是呢，我们要向菩萨学习。我们连这个恶念、不好的念头都不要生起来，那你的福报、你的智慧那就更大了。还有呢，第二个问题很有趣的，他说佛教怎么样看待这个养这个宠物啊？他说我自己吃素，但是我要喂我的狗狗啊吃肉啊，我心里面觉得不是很好受，应该怎么办？第一呢，讲到佛教怎么样看待养这个宠物，做一个修行人最好不要养这个宠物，因为养这个宠物啊，你会挂念它，你每天随时随刻，那你都在挂念你这个宠物，你怎么样专心修行呢？所以你就是那种精进用功修行的人，尽量不要养这个宠物。但是像有的人呢，他还是这个世间的习气，他很喜欢这个宠物，那也没关系，那你也可以养这个宠物。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来了，那么你最初素的话呢，你去喂狗狗吃肉，这个是涉及到杀生的问题，这个对你这个戒律也是有这个冲突，所以他说心里面觉得很不好受。大家知道在这世界上有好多东西都是冲突的，都是矛盾的，所以呢，你只能选一样，你不能两样都要有，你又想要修行成佛了生脱死证菩提，那你又要养这个宠物，所以呢，你是大菩萨，你呢才能够把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得很好。一般凡人呢是很难的，所以呢，两者呢只能取其一。另外一个问题呢，这位同学讲，他说我很想把大悲咒把它背起来，但总是记不住。他说背诵这个咒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窍门？是这样的，这念这个大悲咒啊，像我们说实话，都是在寺庙里面听师父们在每天 在念诵大悲咒，念念念念，跟他一直念，他就念会了。有时候你要叫我说念这个，用看文字来念大悲咒，有时候反而不习惯。所以每个人根气不一样。那么我也有听过一生在学习大悲咒的，他们他是一句一句背起来，比如我念南无喝啰他那哆啰耶，把它背起来，然后呢第二句、第三句，然后合在一起，背它两三句合在一起，两三句合在一起。那么从大悲咒里面有80几句，慢慢慢慢慢慢把它背诵起来，就会了。所以呢，就是这个学习大悲咒呢，每一个人他的根性不同，这个方法也不一样。我只能是给你这个建议，那么你自己呢，也要从中要去下功夫，要去修学。最重要是，我觉得这个念也很重要，就是不断的念，不断的听，多听多念，自然而然你就会了。这是我个人一种看法。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呢，欢迎大家提出来，我们下一周一起来探讨大家的问题。最后，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做功德回向，把我们今天晚上讲经听经的功德回向给双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